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刚刚有人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有一个弟兄哈，那他一直就是说，例如在吸烟哈，或者在某一个那个上面，就是说，一直有很有试探哈，这样，那也就是常常会去犯这样哈。然后他可是他就说，主已经原谅我哈，主已经原谅我，主已经接纳我，哎，主安慰了我这样子哈。那这个问问题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很难对这个人没有论断这样子哈。我觉得他这方面有试探。好，例如抽烟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个你对他的论断并不能救他帮助他。好，那他说主 原谅他了，主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神他常常很有耐心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而且他有他的时候。有时候你看一个人这么软弱，这么软弱，而且软弱了几年了，但是神就是很有耐心，神在等到一个时候到了，忽然间他会醒悟过来，然后就奔跑得很快很快。好，可是我们呢，这种比较法利赛人的性格的，或者自己比较认真的，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年了还都不肯被改变，还是这么软弱，还是什么，你就这样论断，反而你比他更有罪，你知道吗？在神眼中是这样子的。好，那而神，你不要用论断，乃是用爱跟为他代祷。你只要一直为他代祷，他会做的，神会做工在他身上。例如，也有另外有一位刚刚有问题，他是说像有的太太啊，就一直对先生很好啊。那先生就这样子了，然后就在外面一直继续有外遇，好，一直继续有外遇，好，那这个怎么办？好，太太哈，对先生好，是你一定，你就说每一个做丈夫或先生，你一定要向着神，你对先生好是向着神的，而对他好。不是用你天然人的那种爱，好，因为天然人的爱没有办法去造就人。可是你如果是向着神的，因着神，神你爱他，所以主，我爱他，我相信你能够改变他，好，那我用基督的爱一直去爱这个另一半，好，那然后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特别像这种情形，你一定要禁食为他祷告，固定的时间禁食为他祷告。好，那至终神会做，神会做。我看过很多个这样的例子，太太真的是凡事讨神喜悦，而很迫切的付代价来为先生祷告，而照着圣经上的话一样的去爱先生。好，后来神自己制裁他的先生，管教他的先生，他先生就吓得从那个外遇的那跑回来了。对，好，神会伸手的。所以每一个人你一定要是向着神而去。你为什么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八堂，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魂，用你的天然人，你的肉体去反映人跟环境跟事情，你乃要用你的灵去反映神，就是你可以告诉神这样这样这样，好，然后向着神来进食祷告，相信神，所以你的对象是神， 你的对象是神，你就无往不利；你的对象是人，你一定失败的。好，那我在讲到说，刚刚前一堂讲到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事情哈，好啊，这个我的牧者哈，荣教士，那时候有一位妈妈就告诉我哈，这个妈妈她说哈，她说哎呀，她说她。他说我去市场买菜啊，都是叫人家送我两根葱啊，送我一点姜啊哈。他说荣教士去啊，不但没有叫人家送，都是多给对方钱的，知道吗？好，他就觉得这些小摊贩他们赚的钱很少哈，所以他去他都是多给对方钱的。听什么？这你就知道。这都跟我们天然的反应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明白什么是恩典，我们的反应才会不一样。好，那有一位姊妹哈，她就是她的儿子呢玩那个滑板，所以他的膝盖呢就受伤了，裂，好，然后就去礼拜一就去给医院开刀，然后钉了那个铁钉在那个膝盖，这样好。那礼拜一、礼拜二呢，那个麻药还在，好。那礼拜三呢，早上起来，那个孩子就这样皱着眉头，就很痛，说：“妈妈，好痛，好痛哦，你帮帮我。”这样，好，那。这个姊妹呢，礼拜三她本来有修这个，她就是有上训练中心的课，早上七点钟，好，那她说她也可以旷课，旷不来，可是她呢，因为训练中心的课完毕了，又跟一位神学生约了有一起祷告，而她对方没有电话，她也没办法通知她，好，所以她就觉得她还是要来这样哈。那然后呢，他就给他儿子两颗那个止痛药哈，然后就说给他一杯水哈，就说孩子你吃了，然后就再多睡一会儿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就开着车出来，那他开着车出来呢，哦，他就在孩子的这额头上就轻轻的吻了一下哈。然后呢，他当他开车出来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哈。他说他的那个心就微微的作痛，就是心还是一直想着挂念着孩子的那一张痛苦的脸这样子，这样，然后呢就又会有控告，就是说你这个狠心的人，就心里会自责啦，天下竟有像你这样狠心的母亲啦，这样。那然后他说他的那个泪珠啊，就会这样从脸上一直滑过去哈，就是想到孩子的痛，他其实痛在娘心呐，这个妈妈的心很痛这样哈。他说他真的很希望能够做点什么来帮助他的孩子减轻痛苦，可是他也不能做什么，他真的不知能够做什么这样哈，他就只给他止痛药，让他多睡一会儿这样，给他两颗这样。然后他就来到教室哈，他说他的心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就一直想到他孩子的痛哈，然后就很后悔来到这里这样哈。那这个老师哈讲的呢哈这个在讲到神的慈爱怜悯啊，他说他都听不进来，就觉得很遥远这样哈，心就是一直在儿子的床边这样哈。那结果呢，后来上完课以后，他就跟这位神学生一起祷告哈。那然后呢，这个神学生就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哈，就是求主帮助他倒空自己，把重担交托给神哈。他说当他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间想起说啊，对哈，我们小家正在听这个礼拜刚好在听顺服第四卷哈，讲到顺服的撇下 好，那录音带里面就是讲到说，你要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应该要把重担卸给神，而这样很平安的来为孩子祷告，如果这样孩子就容易得医治。如果你这个心里面这样焦急忧愁啊，就不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了，你为孩子祷告就拦阻孩子得医治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说要这样把重担交托给神，要在平安安息里面这样。那可是他就觉得说，哦，他那个边在祷告里面就想到说他的先生啊，就想到家里种种的难处，想到这个先生在出差，然后呢家里有这么多的困难，先生到现在都还是这个邻里都还一直提不对属灵的事提不起兴趣，然后又想到这个是大儿子膝盖受伤，然后小儿子呢最近也是老是不停的去打扰一些别的孩子，所以他都觉得说，哦，他就觉得这一个月里面家里好多的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然后先生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起来成为家里的遮盖，属灵的遮盖。那所以他就觉得他心里面这样一堆那么多烦的事情，那所以他就想说，我怎么有办法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样。那然后呢他就这位神学生跟他祷告完了，他就本来想不参加等候聚会，想要回家。那这个可是呢忽然间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说你回家以后能够为你的儿子做些什么吗？你的出现能够挪去他腿上的疼痛吗？你爱神胜过爱你的儿子吗？那结果他就决定留下来参加等候聚会，礼拜三中午等候聚会。结果呢他就想说，如果等候聚会我还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神身上，我就开车回家了。就没想到他才一进来等候聚会，才一坐下来，他说神那个温暖的同在就这样四维的环绕他。然后呢这个这样在神的同在里面一个小时以后，他就看看表，就想说，哎呀，是不是现在要回家了。他才这样一看表这样想，马上神更强的暖流就这样紧紧的环抱他。那就是神就这样一直环抱他。然后这时候他是剩下的半个小时，他就变成在神面前一直倾心吐意啊，告诉神哦他的这个这么多不容易的事啊，他就在神面前喋喋不休这样。然后他就发现神的同在那个暖流，带着一个极平安宁平安，这样子的环抱他，然后这个他就发现神好喜欢听一些这个繁琐不堪的事情，他就所以姊妹们，你们有时候心里有很多痛苦，不要一直去找先生讲，或者一直找人讲，因为有些人特别弟兄很不喜欢听这个唠唠叨叨细细麻麻的好小的事情这样，虽然你很烦你跟他讲，但常常很多先生会很不耐烦，你去跟神讲，神好喜欢听哦，知道吗？而且你跟先生讲，先生一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只是你把烦的事丢到他的心里面，使他更烦而已，所以他常常就会说，哎呀，你就不要讲了，而且先生也不会怎么反应，他不知怎么反应。那但是你如果跟神讲，你会发现神好喜欢听，而且你跟神讲，神就会开始帮你解决。那结果呢他就发现，哎呀，他那一天就发现神好喜欢听一些繁琐不堪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就使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儿子的无助的眼睛，他就完全忘记了，那神就用他的温馨来安抚了这位姊妹那个心里那个痛楚的心，神就安抚了他，然后呢他就回家了。结果他一回到家，看见这个餐桌上的碗， 他就知道孩子都已经吃完饭，他把冰箱里的这个什么鸡炒饭啊鱼片全都吃掉了，好，然后呢孩子正很高兴的在打电脑，好，然后他就问他的孩子说，诶，你腿还痛吗？他孩子就说不痛。好，那他就问他说，诶，那你今天早上不是还很痛吗？为什么什么时候不痛的？他孩子就这样耸耸肩，好，就继续的打他的电脑，就是他孩子也不知道，就是不痛了。好，这样。那所以这位姊妹才明白哦，就是说神不要他回来，神要他来聚会。因为神知道他里面担子很重，神知道他里面很痛苦，神知道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么大的痛苦重担，所以神要来保抱他，要来医治他。好，而且呢，神帮他解决了。好，因为他的孩子怎么可能？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神迹嘛。好，因为礼拜二麻药还痛，好，还在，麻药还在，所以他没有叫痛。礼拜三早上就麻药退了嘛，所以他就开始痛。他只给他吃两颗这个止痛药而已，因为止痛药时间一过了，马上就又痛了嘛。可是他从礼拜三早上开始就都不痛了，神就帮他解决了。好，帮他解决。那这位姊妹呢，她才就明白说，哦，原来神要我在他的殿堂里面来亲近他，可是神已经来照顾我的孩子。而借着这一次，神让他学会了明白，就是说交托并不等于是不负责任，好，倒空并不是对问题置之不理。好，我们常常说要学习把你的困难、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并不是表示你不负责任。这样，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件事情吗？就说你需要明白神对你的爱，才不会觉得说，好像孩子生病了，我就必须是一直挂在我的心上，然后我必须愁眉苦脸，我必须很难过，才表达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那么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你真实在神的面前的交托，还有因为神跟他讲，神告诉他说，你爱我比爱你的孩子更多吗？神跟他讲了说，你回去能够帮助他什么吗？那你顺服神了就没错，是吧？好，那结果呢，他就是神知道他没有力量挑起这些重担，神只是只想把他沉重的这个重担要让他来卸给神，神要来背负他的重担。所以他从这件事就明白说，哎呀，我们真的不应该抓住重担不放，好像自己一直去背着那个重担，不懂得来交托依靠神这样。那结果他就在他们的小家里面就分享这个见证，好，这样。结果呢，小家有人就开始觉得说，哦，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孩子都这样痛了，你还把孩子留在家，其实那个孩子已经是六七岁了，是可以留在家的，好。可是人，我现在只在讲到我们人天然的反应，就觉得，哎呦，你怎么这样，孩子这样痛了，你还去聚会啊，好，把孩子留在家啊，好，这样。那另外我现在只是讲到说我们人的反应，有人是这样反应，另外有人的反应就觉得就是说哦，这个我做不到。好，因为他是在讲一个 positive 的见证，就是说神做的那么奇妙，就这样来医治了我的儿子，好，这样，好，那而且把我心头的重担都挪掉。可是就有人的反应就觉得说，哦，我做不到这样。为什么？你明白吗？就是神的百姓很不懂得活在恩典里面，活在神的爱的恩典里面。当人在叙述神所做的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不是一个反应说，哦，对哦，所以我不需要好像一直要把孩子生病的担子一直压在我的心上，背在我的担子上，然后一直要守在他的旁边才叫做我负责任。 也就是说那个姊妹如果这样，可能那个她的孩子礼拜三早上还这个吃完两颗疼痛药以后再继续痛，知道吗？这是神行的，很显然一个神迹的。好，因为神说的嘛，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那表示神不是不负责任的。那你能够负什么责任呢？你没有办法减轻他什么重担痛，对不对？你只能一直把止痛药塞给他而已，对不对？好，那神做的多美，医治了他，也医治了他的孩子。可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马上的反应是觉得就是说，哎呦，如果我孩子这样，我做不到。他反而觉得是一个压力。哦，好像你这么属灵啊，哦，我做不到这么属灵。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常常不懂得活在那个恩中，人的见证，一个明明见证神所做的，我们就觉得我做不到，然后就觉得是个压力。好，然后或者就起来反弹，而不是觉得说，哦，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活在神的恩中。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讲到我们那个天然的反应，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八堂，讲到信心，神是喜欢在沙漠开江河的，在旷野开道路的，他常常都是到最危急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他才要彰显他的大能。为什么？因为他要你的信心长大。那我们如果凡事我们听了，但是我们一转身，一遇到神给你操练的机会，马上我又用我天然人的方法去反应，那我的信心还是长不起来，你了解吗？所以我才要大家今天一会前我们先来祷告，我真的有心要除掉我这个花岗岩的这个脑袋瓜，好，这个过去的这个累积建造起来的在我里面的坚固的因垒。我们很可能父母告诉我们说，哦，孩子生这个病就很危险，生那个病就要怎么样，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坚固因垒，使我们没有办法举起信心来依靠神。但是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呢？神岂是弃你于不顾吗？唯一拦阻神医治的就是我们的心七上八下。就像这位姊妹，她来的路上其实她的心还是一直没有交托，一直没有交托，一直等到等候聚会的时候，这时候才开始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否则她的心还是一直在她孩子的身上。好，那我就是但这位姊妹她说当她这个看见她的儿子在打电脑啊，她就这样摸着她的儿子啊，然后就问她说，你晚上想吃什么啊？这个儿子就这样眼睛就在看着啊，鸡炒饭，还要再加煎面哈。那这个妈妈就看见孩子这个眼里闪动的狡猾的光哈，他知道这时候他不管要求我什么我都会答应。好，然后他就晚上煮了很丰富的菜跟两个儿子这样一起吃哈，一起吃饭。我就想到这个妈妈的爱。好，这个妈妈你看孩子一生病事实上痛在他的心里。那我们的神岂不更是这样吗？那神为什么忍心让你痛呢？神为什么忍心让这个玛利亚跟马大在那哭啊，哭他的弟弟死了，神为什么忍心这样？神要他明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要让他的孩子再更认识他，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你来认识他的全能，他的全爱，他的完全的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他不会有错的，他不会耽误的，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他要我们来认识他极丰盛的恩典，极丰盛的爱。好，那 那感谢主，后来他们小家就是他说就是他做了见证以后，哇，这个反应那个反应。不过后来他们这个彼此都道歉，哈，那很好，哈，就是那些反应的后来都跟他道歉，哈，我就觉得感谢主，大家都很有学习，好，也就是我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神爱世人，他是爱什么样的，而且他对你的爱是爱到把他的独生爱子这样子的让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就是为了爱你，所以你都不用怕，你所有的一切他都为你想好，而他之所以不给你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你一定要明白他这个做事的法则。而且你需要明白，就像神耶稣对那个强盗所说的话，神给他的恩典不在乎这个强盗他做了什么事，他为神做了什么事，而是这个恩典是在乎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恩典呢，神对我们的恩典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再多做一件事使神再多爱我一些，我也不会因为我不做什么而使神少爱我一些，或者我做了什么而使神少爱我一些，知道吗？就是他爱你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爱的神，充满了爱火的神，而且就是爱这些软弱的罪人。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上也有神的这个性格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对那些软弱的、可怜的，我们就特别有怜悯，特别有耐心。好，当然了，以前没信主不是这样，没信主的时候是对见你看连小孩子都这样，对那些软弱的、可怜都是欺负他们的。好，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这些软弱的比较那个都是对他特别好，他特别可怜。好，但是对那些刚强的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成为你的同工，一起去服侍的。这就是圣经上耶稣所讲的，他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并不是他比较不爱这99只，而是每一个迷失的对他都是极宝贵的，他所以当他找到了以后，哦，他就是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这样，这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好，那像有一位姊妹哈，她就是觉得她有一些困难，好，那她跟神祷告，神好像都一直没有回答她，耶稣一言不答。好，那所以呢，他就里面一直有很多的困惑，这样哈。那有一天呢，神就给他做了一个梦，好，就梦见呢，有三位姊妹都跪着在祷告，好，那耶稣走到第一位面前啊，耶稣就这样俯下身来哈，然后充满了这个用最温柔最甜蜜的声音在安慰他，在勉励他，然后这样子来对他非常的好，这样，然后接着耶稣走到第二位的面前，只有用手在他的额上一按，然后点点头就走了。那走到第三位面前呢，连看都不看他，就这样走过去。那这位姊妹就想说，哇，这个第一位一定是灵命最深的，第二位呢还好，第三位呢不知道做了什么样的事，以至于神都不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极大的错事才会让神都不理他。那所以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主就站在他的旁边，就跟他讲说，无知的妇人啊，你完全误会了我。好，他说那个第一个跪着的祷告的女人是最软弱最幼稚的，好，他时刻都需要我的扶持跟眷顾，好，否则他在我的窄路上一步都没有办法往前。好，那所以他时刻都需要我的爱跟帮助， 否则他就会失败跟跌倒。所以我需要这样一直对他的这样子，哇，充满了温柔，然后一直的跟他讲顶甜蜜的话这样子。那第二位呢是比较好一些哈，第二个哈，他比较有较强一点的信心，对我比较有爱的信任哈，所以我信任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可以因我而站住。对，那第三位呢是这个灵命顶深顶高哈，他的信心跟爱心最强最大。所以神说我正用一种猛烈的方法在训练他，为着他将来最高跟最圣洁的侍奉。好，那神说这个第三位他已经完全认识我，完全的信任我，他不需要能听能够看见能够摸得着的帮助，他不会因为我安排给他的环境而灰心跌倒。好，虽然他头脑想不通为什么我会给他这样的环境，但是呢他就是绝对的顺服我，因为他知道我的用意都是为着他将来永远的荣耀。那我所做的他如今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后来他会一定会明白的，我默然的爱他。那我爱他的心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不是人的心所能够领会的。好，这就是神的爱，知道吗？好，那跟我们天然的想法都不一样。好，我们就觉得说，哦，第一个一定是灵命最好的。事实上，我看过，我看过那个先知的服事哈，那个来到我们当中哈，我那个Brian 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哈。那时候有一位姊妹，她正在这个灵里正在很软弱当中，好，很软弱，很冲突的里面，哦，就看见 Brian 都一直对她很好，然后好像就是一直想要过去跟她讲话啊什么这样哈，哎，后来在等到下一次来的时候，这位姊妹已经刚强起来了，已经刚强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见 Brian 就不会再一直要去跟她讲话。我就明白我们的神是这样。好，可是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就会以为说，哇，弗兰德一直想要去跟他讲话，想要为他祷告，想要去跟他开玩笑什么，哇，一定就是好喜欢他，他灵命很好。不是，是因为他很需要，他这时候很需要。那弟兄姊妹，这样你明白了吗？也就是说，神至终是希望你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不是依靠着一些感觉，哈，哦，都是要神一直来对我很讲称赞的话或什么，而是我就是对他就是完全的信任。他给我什么样的环境，他怎么样的对待我，我就是对他完全的信任。好，事实上神对我们说话，好，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需要被矫正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你如果想想看，是不是？好，而平常的时候，神不多说什么，神就说，你只要相信就好了。神不多说什么，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常常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常常都是告诉你，只在指点你这件事你的想法错了，或者在告诉你你这件事你应该一个转弯。大部分都是你错了或者犯罪了或什么，神在跟你讲。否则其他时候他就是要你相信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你讲的话都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所以以前有一对夫妻就这样，那个先生哦，常常读圣经，常常读圣经这样。他太太哦，几乎都很少读圣经的，可是神就常常跟他太太讲话，以至于这先生就很嫉妒哈、哦。那个那 他那个先生有一次就问我，他就说哦，神都什么都跟我太太讲啊，就告诉他说你该去考驾照了，哦，或者告诉他说你这衣服不用洗那么多次够了，这样好，哦，啊，什么事都教他，什么事都跟他讲，好，哦，那神怎么都不跟我讲？好，我就跟那弟兄讲说，因为神已经借圣经跟你讲了，你会读圣经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是他太太比较幼小，是吧？而且很多事都需要跟他讲，否则他就是老是不去考驾照，他骑摩托车，他就一直不去考驾照。好，那衣服就这样一重复，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洁癖啊！所以神就告诉他：够了，够了，不要再洗了。就每样要教他，叫他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弟兄们，你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吗？神是用他最成熟的先知来做最困难的事情，来向最软弱的以色列百姓说话，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爱他。像神借着以西结，让他卧着躺卧300多天，然后还神告诉以西结，我要把你所爱的要取走，所以他的太太就死了。那神让以西结知道他所爱的这样离开了，被取走那种痛苦，来明白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掳，神的心是多么伤痛。什么？神的心是多么伤痛？不是说我们因为被父母这个一代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父母常常都在愤怒中管教孩子，所以孩子们感受到的都是父母很讨厌我，那所以才打我。可是我们神不是，我们神是非常的爱，爱到他必须打你，可是他打你的时候他的心那么痛。所以当他的孩子被掳，我们以为说神就审判他们，我们讲得很容易，但其实他的百姓被掳，神的心是那么伤痛。所以神要以西结做预表，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而且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以至于神需要会有什么事要发生，要来攻打城，你们会这样被掳。神都在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明白。弟兄姊妹，你了解吗？神做的一切事都为着要你来认识他的爱，认识他是爱你爱到什么地步。可是人不是，人常常就是只是这件事啊，带给我多少祝福，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做这个属灵操练，我可不可以变得更属灵，我可不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诶，那我为什么做了这个属灵操练我还是没得着呢？我们想的只是这些。其实当你做属灵操练，无论你这个追求被圣灵充满，或者你渴慕要有方言，你还没得着，你就是你只要不灰心，你只要不灰心，而且呢继续跟主说，主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的，你那么爱我，你用这种反应神好高兴。如果你追求你还没得着，你就是一个沮丧灰心，就算了，我不要追求了，或者觉得很羞愧，就是神就是给别人，就是不会给我，这种其实都很伤神的心。一神就觉得，孩子啊，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你对我的信心呢？因为信心的那个要把你撑大，你的信心一定是让你在受苦中还没得着里面，信心才会长起来嘛。你都一啊就有东西吃进来了，一要马上就有东西吃了，怎么会长成什么信心嘛，是吧？那永远都是个婴孩嘛，只有婴孩子家一哭你的奶瓶要赶快塞进去。长大神要给你那个信心 那个忍耐的信心，坚忍的信心可以长起来。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所以你任何事情，你不管你有多软弱，你失败多少次，你就是要屡败要屡战，绝不放弃，一直来朝见神，一直来到神面前。神他不那么快的应允我们，都是要造就我们坚定的意志，刚强的意志。因为我们现在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是很容易被打败的。还有神借着让你还没有得着，或者让你遭受一些痛苦，都为着要制造你那种渴慕，渴慕借着这个更渴，非得着不可，而不是让你去挫败感，去灰心。这种反应让神很难过。那你一定不要中仇敌的诡计。也就是说，神爱你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过去我们常常会接受仇敌的控告，就说可能我一定做了什么，所以神不原谅我，所以神讨厌我，所以神就是不给我。很简单，你就问神，神我有没有做什么事得罪你拦阻你，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悔改。你就这样跟神说，那责任就交给神了。神没有跟你讲就是神的事，神没有跟你讲就是表示没有问题，你就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要。好好，那我就是讲到，好，我就是讲到，就是说神他对我们的这个爱，对我们这个恩典，这是他整个做事的法则。他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长成他的儿子的身量，就是什么，我们也成为有丰丰满满有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人。有一位牧师哈，他说他有一次搭飞机哈，搭飞机要去多伦多哈，然后他到一个地方转机的时候，他们整部飞机慢到，所以那个转机的那个飞机飞走，就是说迟延了。好，那所以呢就是只能换另外一班飞机。那另外那一班飞机只有六个位置，可是有二十个人要搭。好，搭，那所以大家都在吵吵闹闹。那个航空公司就说我们抽签抽六个，这样就抽了五个了以后哈，哇，大家就一直说我要剩下那个，我一定要赶这班飞机，这样大家都在吵这样。就是他抽出来喊的名字，就是这位牧师的名字。好，那这位牧师呢，他就因为他们在等飞机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就很担心很着急哈，他就说，哎呀，我要去看我儿子，我这次是我第一次搭飞机哈，哎呀，那如果你们都走了，剩我一个怎么办呢哈，这样哈。那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他抽到他的时候，那个空服员就说，恭喜你啊，你是幸运儿哈。他就说我想把我的位置给这位老太太，好，我可以再搭下一班没有关系。好，那这个空服员他们都吓了一跳，很惊讶，就觉得说，啊，先生啊，在这种时刻哈，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么好的一个人哈，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人，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哈。那他就说，哦，这个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已经这个第一次搭飞机哈，他如果他要去看他儿子哈，那他没有搭上的话，他会担心哈，所以我觉得我多等几个小时没有关系哈，就给他搭这样。好，那结果那个老太太呢就非常感恩，说，哇，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哈。那这位牧师就跟他讲，他是说，耶稣如果在这里，他一样会给你这个位置，而且他不只给你位置，他为你死，他是为你死的。好，这样，然后他就在这个老太太额上给他亲一下，好， 然后就送他上登机门，这样。好，然后当他转头的时候，那个在座的其他的这个二十个哈，都完全安静的看着他，整个真闹声都没了，就完全安静的看着他。好，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先生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这么好呢？哈，做这样的事。”他说：“哦，这个没有什么。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一样是做这个事了。我知道耶稣，他一定是让位给这个老太太的。而且呢，耶稣他为他死，耶稣是来把命都来，他不是只给你位置，他把命都给你了。”那他说，这位牧师他就说，他其实只讲话大概讲了30秒，但是他相信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些人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做了这件事。这叫恩典。神爱世人，神他要我们也长大成他的身量，有他这个恩典。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少彰显这个恩典，我们常常太多还是用是跟非在那判断，还是像那个水主人的那个仆人。好，听过我讲水主人的那个故事的请举手。哦，谢谢，请放下，不多哈。啊，水主人就是讲到有一个乡村，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水，但是呢，他邻近的这个乡村，这个主人有水，有一口井，哎，好，然后每次他们这个乡村的人要水，都是来到他这边，然后他的儿子都会帮他们打水，这样。好，那有一天呢，这个主人呢带着儿子要去旅游。好，那就把这个就交给他的仆人看管，然后就告诉仆人说他们来打水，你就帮他们这样。好，那结果呢，他们就来打水。好，可是渐渐的呢，他们有的就是排队啊，就插队啊，那有的就吵闹啊，那这个仆人就开始跟他们讲说，你们下次如果没有排队的插队的都不准让他打水。好，下次大家就乖乖排队。好，然后下一次来呢，这个仆人又看他们有的对别人没有爱心，他就说，你们这个以后对别人没有爱心的哈，这样子我也不让你打水，这样。好，然后下一次呢，他就又会说好，你们这个就会讲他们的一些不对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好，才可以让他们打水这样。那你知道我这个是好多年前看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仆人蛮不错的哈，蛮会教导他们哈，使邻村的这些人成为有规矩的人哈，懂事的人这样哈，有爱心的人。可是你知道吗？后来哈，因为后来就是到了结果他们就有很多人就变成不能打水了，不能拿到水这样。好，那后来这个主人回来了，好，主人的儿子来，好，然后这个仆人也是说，你怎么插队？你没有排队，不能打水。结果这个主人的儿子就把他的这个头巾拿起来，哦，他一看是主人的儿子这样哈。那这个主人的儿子就跟他说，我的水是免费，白白给他们的，是没有条件。好，这样就说你这样子变成有资格来打水的人越来越少，这样。好，结果那些人就好高兴哦，哇，这个主人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说，不要让这个仆人喝水。好，他们就变成这样跟他讲。好，那结果这个主人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些这样说，不，我也不定他的罪，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好，那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到这个救恩。好，常常这个仆人对这个邻近的乡村的这些人都是有条件的，才愿意施恩于他们，好，才愿意给他们。好，那人呢？结果人 当他们得着恩典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也来审判这个仆人了，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人，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被亏待了，但是当我们得着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人亏待我的那个人不配得恩典。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最后看这段圣经就好，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四四四五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好，谢谢。你看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你只要接待他就可以做儿女。但是神说怎么样就可以做他的儿子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也就是他要我们长大成为儿子，儿子是可以爱仇敌的，可以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他就说因为我们的神他日头给好人，坏人也一样有日头给他，雨也是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的神他的恩典就是这样，他的恩典给所有的人，不配的人，他爱所有不配的罪人，他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好，那神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要这样啊，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我蒙了何等大的恩，那我也要去爱那些仇敌，爱去为那个逼迫我们的祷告。神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儿子。所以我们这几堂课盼望我们大家都盼望不要一直做孩童，对不对？希望长大成为儿子啊，儿子。我们就要怎么样？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可事实上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不是仇敌，不是仇敌，只是意见跟你不一样而已，对不对？你更要去爱他，对不对？只是看法跟你不一样而已，只是做法跟你不一样而已，你更要去爱他。那神说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那我求主真的让我们这些日子更多来思想神的恩典，神是用什么样的恩典来临到我。我并不是可爱的人，可是神是用我不配得的恩典来临到我，那我是不是对别人也有恩典？我是不是对别人也有恩典？还是我们常常要求别人是完全的，可是我们就觉得主啊你要恩待我，这就变法利赛人。好，所以求主这一个礼拜你留意，主我要活在你的恩中，那你一回家就开始对你的家人，对你最亲近的，对你的同工有恩典，就是用恩典来对待他，而不是用好像他该得的这样来对待他，是他不配得的来对待他。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你爱的大能， 我们起立唱，
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 Yeah.
愿意除去我那不良一代人的灵，就是让我新的翅膀换下来。 三二树的树根，主啊，你也真的是除掉我心中那个控告人的灵。反应不是在血气里来反应，是的，主的帮助我，就是我拔掉我里面那个就是三二四的毒分，帮助我进入你的恩典里面，帮助我也就是能够把你的恩典白白的给出去。
是的，
是的，主耶稣实在是不同于人的律，帮助我可以时常除去这一切坚固的营垒在我的思想意念的里面，让我时常活在你圣灵的大道的里面。
Amen。
哦，是的，主耶稣基督，哦，你爱我们是不要面子的爱我们，哦，主耶稣基督，哦，我愿我也可以不要面子的，哦，让你完全摧毁我那坚固的营垒。
Amen。受到你的恩，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